同事来到我们，他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经文出自出埃及记第五章1-23节。
我们把时间交给
好，弟兄姐妹平安。主日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聚在神的家，我们实在都欢喜快乐哈。以赛亚书说神何等爱我们啊，他说哈，以赛亚书那个第43章第4节，他说啊，神看我们为宝为尊。弟兄姐妹，神看你为宝为尊啊，那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这个心肝宝贝啊，神看你为宝为尊。以赛亚书49章16节又说什么呢？说看啊，我将你名刻在我掌上。那换句话说啊，神把我们啊铭刻在他掌上。那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这个掌上明珠。哇，弟兄姐妹，你想想，你是神的心肝宝贝，你是神的掌上明珠啊。喜乐不喜乐？神看你是掌上明珠，神看你是心肝宝贝啊，所以我们是多么蒙恩典的一群啊，我们是多么蒙恩啊。好，那个我们想请弟兄姐妹来打招呼一下好不好？请你向前后左右四位弟兄姐妹啊说神爱你，你是神的心肝宝贝。然后对方回答说啊，神爱你，你是他的心那个掌上明珠啊。四个人。哦，当你如果说你知道你是哦个总统的这个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啊，你就会觉得很骄傲哈，很挺身昂首啊，很喜乐。何况是神啊，神把你当做心肝宝贝，神把你当掌上明珠，所以我们应该很喜乐啊。刚才唱诗那首诗歌，我一生一世活着，为什么？为谁啊？Living for 谁啊 ？Jesus， 我们活着为耶稣啊。那怎么活？我今天的题目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活？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活才像啊？才像啊？那既然那个今天的题目是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哈，那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就是我们都一家人哈，所以我想讲一下那个我个人的这个天天生活的一些隐私哈，我讲两项给你们知道。我天天生活的个人隐私哈，第一项，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有当兵哈，那当完兵有退伍啊，你知道吗？我从因为当兵哈，都要每天要跑步，对不对？谁当过兵？当中谁当过兵的？请举手。好，还有几位可以知道哈，没关系，我跟你们讲情况下，我们当兵哈，每天哈都要跑那个5000公尺，所以我那时候养成习惯哈，我自从退伍以后到现在有40年，大概有40年左右了哈，从当兵到退伍到现在啊，每天清晨4点半，天天起来跑步5000公尺。除非下大雨或生大病， 我才没有跑。礼拜一到礼拜五五天，我都就是清晨四点半跑步，因为现在神经病的人很多哈，所以那个我姊妹啊就怕我担心说摸黑跑步不安全，所以我现在从去年开始啊改成八点太阳出来了我才跑哈，天天跑步啊，所以你看我这个身材很棒对不对？很匀称啊。不是没有理由哈，我已经讲过哈，我很喜欢穿这个西装啊，这个西装啊，上次我也是在别教会讲到，有个弟兄说，哎呀，哇，你这个西装是50年前最流行的，对不对？我说你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个西装啊，是我18岁做的，到现在你看还这么，对，我妈妈知道，妈妈帮我做的哈。我天天跑步，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弟兄姐妹，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我向神祷告说：“说神啊，你让我哈，如果你许可的话啊，要神许可哈，如果神你许可，你让我有比较健康的身体，我可以比较好的来服侍你，我可以更好的来服侍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心愿啊，所以我天天跑步啊。那第二个，这是我第一个个人隐私。那第二个个人隐私啊，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从我小朋友哈，我的大孩子上初中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了哈。我每天清晨，礼拜一到礼拜五清晨6点半，我都按手为我这个孩子祷告祝福，然后才送他去上学。直到现在哈，没有间断，这个按手祝福的这个动作没有间断。不过现在不是上学，然后现在他上班哈。我之所以讲这一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为父母亲哈，为孩子的祷告很重要，特别做爸爸的，特别在家里面做父亲的，按手祝福的权柄很大。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如果你有孩子，你有小孩子啊，为你的孩子祷告，从小到大在主的面前不离开，为他按手祝福啊，非常有效啊，非常有权柄。那我这个孩子就是从那个初中开始啊，我都天天6点半为他按手祝福送他出门，到现在按手祝福送他上班。所以我记得他刚从大学毕业那一年一上班，我们这样子交通祷告读经祝福哈，他每天去上班都蛮快乐的啊。所以他公司的同事哈就有点奇怪，说这个年轻人怎么每天笑嘻嘻的啊。那有一天我的孩子回来吃晚餐的时候跟我说，说 Daddy，为什么我的同事每天天天上班天天不快乐？他们都说哈，我天天在混日子啊，想早一点退休，我可以早一点享福。他说 Daddy， 如果真的是说退休了每天上班不快乐，退休了他可以享福吗？他问我啊。那他这个问话就使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那个远东广播公司啊，要请我去的做一个节目啊，做个节目，那个节目的名称啊叫做《天上人间》，国梁说故事。那他这个节目啊，既然说故事嘛，所以我就每次啊，这个节目30分钟节目啊，一开始我就说故事啊。那说完故事以后，我就跟听众朋友分享那圣经一些信息啊。那我记得那一年的6月下旬呢，我讲一个故事，我说在墨西哥的海岸边。有一个美国商人坐在小渔村的码头上啊，就看着一个墨西哥渔夫啊 就慢慢划着一艘小船靠上岸来。哇，小船上有很多小鱼大鱼啊，还在活泼乱跳。那这个美国商人就很就是哇，对这个渔夫能够抓这么多的鱼很佩服，就问那个渔夫说，你花多少时间抓到这么多的鱼啊？那个渔夫说啊，也没多少时间了，很快就抓到了。那个美国商人就再问，那你为什么不多待一点时间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啊？这个渔夫就不以为然说啊，不啊，这个已经这些鱼已经够我一家人生活用了啊。那这个美国商人就很好奇说，哦，那你一天剩下那么多的时间你都在干什么？哇，那个渔夫就慢慢的回答啊，说啊，我啊，说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回来跟孩子们玩，陪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再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儿们弹弹吉他。这个美国商人就不以为然说，哎呀，我告诉你，我可以帮你一个大忙，我是哈佛大学企业这出管理出来的，我来教你，你应该啊每天都花一点时间去抓鱼，你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你就有更多的钱买大一点的船，你就可以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船，那时候啊你就可以成立自己的船公司啊。那时候你抓到的鱼啊就不用卖到市场，你可以卖到这个加工厂，然后你可以开自己的鱼罐头工厂，然后啊你就可以离开小渔村搬到大都市，在那里继续扩展你的企业。那个渔夫就在问说，哇，那这样子要花多少时间呢？那个商人就说，大概20年到30年吧。那个渔夫在问说，那然后呢？那个美国商人就大声说，然后啊你就可以在家当皇帝了，等时候一到你可以发行股票上市，那时候你就发了，你就可以一亿一亿的赚啊。那个渔夫在问说，那然后呢？那个美国商人就慢慢回答他说啊，然后啊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大都市搬到小渔村，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回来跟孩子们玩，陪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再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儿们弹弹吉他喽。传道书4:6有句话说哈，他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意思什么呢？意思说啊，你所得虽少，但是能够享受生活那是好的。如果为了地上短暂的物质丰富而牺牲到永恒生命当中那更重要的一些事情，那样的生活是划不来的。所以所罗门说了这句话，传道书4:6，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你天天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到底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来看看 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我们来读这一段，我们来读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来读双数节，我们用集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出埃及记第五章一节到二十三节。好，弟兄先请来。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就像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第十九节中间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啊。这里的每天，有的圣经是翻译做天天，所以十九节中间也可以这样读，你们天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有关系。那个词就是天天。首先来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天天坐砖的故事。这里我们读的圣经记载到以色列人啊，当初在法老手下受奴役的经过啊。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是这个天天在撒旦手下做奴工。那这里圣经很生动啊，描写这个光景。你看第十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却是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啊，请你注意啊，这个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十三节，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然后接着第十九节，中间又说，你们每天，或者说你们天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啊，圣灵就用了这么简单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啊，我们是怎样在撒旦奴役下天天汗流满面过生活，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怎么样天天在罪里面受奴役的辖制。撒旦或是仇敌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第十三节，一天当完一天的工。本来那个草第七节说啊，第七节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起先法老还有给草，那后来草不给了，可是以色列人仍旧要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供给不如从前，但是要求依旧啊。撒旦的要求是要我们天天来侍奉他，而且这个做砖的工作啊，不是一个月做一次，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是天天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得救以前是天天做砖，那得救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过生活？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啊，一个礼拜做一次，我礼拜天能够来就算不错了啊，就算尽了基督徒的责任啊，不错了，我礼拜天还来。有的人甚至比较过分啊，一生只来三次，你知道，第一次刚出生的时候，被爸爸妈妈抱到礼拜堂接受婴儿洗礼；第二次结婚的时候被男女宾相拉到礼拜堂举行婚礼；第三次死了以后被人抬到礼拜堂举行葬礼。一生当中只有这三次，而且很勉强，被抱进来，被拉进来，被抬进来，光景很可怜啊。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怎么样过生活？不是一年过一次，不是一个月过一次，不是一个礼拜过一次，怎么样？要天天过。从前是天天在撒旦手下做奴工，如今是天天活在救恩的喜乐中，天天做基督徒。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光景？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一处圣经哈，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节跟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跟十一节。 同来读这两节，请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天天怎么样？考察圣经。第十一节中间，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天天。一个人得救以后，既然脱离了埃及，他天天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光景啊？这里庇里亚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甘心领受这道，而且最要紧的是天天考察圣经。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不是一个礼拜读一次，乃是天天读。你要天天读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神的话是灵奶。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小孩子需要喝奶，大人需要吃饭，我们基督徒需要读经，天天读经。不一定你每次读圣经啊，你都有特别的兴奋啊。就像说我们每次吃频繁的三餐，不一定 每次吃都很兴奋，但是这频繁的三餐是我们肉身成长必须的。基督徒也一样，不一定你每次读经都很兴奋，但是你仍然要持守每天每天读圣经，这样子你的灵命就能够长进，你就能够健康。穆迪，布道家穆迪，他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妈妈寡妇，一个人抚养九个孩子。邻居说，哎呀太辛苦了，送几个给别人吧。这样的劝告虽然合理，但是做妈妈的怎么舍得呢？有一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穆迪的母亲想起自己的遭遇，就情不自禁哭了。他翻开当天的读经，他的读经进度刚好读到耶利米书49章11节，没想到那一天的读经进度，神的话竟然那么恰当合适的帮助了他。那姐说，你撇下他们为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哇，那一节圣经那么巧，那么恰当的帮助他这位寡妇。所以穆迪的母亲就在他的圣经的空白的地方就写说，神啊，我知道孩子是你给的，只要我尽母亲的责任，你必做他们的父亲。圣经的话使得这位寡妇 有勇气抚养九个孩子，其中一个目的神大大使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读读圣经，你要天天读，神能够照着你每天的进度所读的圣经来向你说话，来引导你的脚步。另外我相信啊，很多人有读圣经，每天读，但是你有没有考察圣经啊？这里第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怎么样？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考察的原文是寻找。全本圣经都是珠宝，我们要在里面寻找珠宝， 要天天寻找，今天寻到一株，明天找到一宝，天天寻找。我们读圣经是要在里面啊得到宝贝，要在里面得到生命，所以你要考察。那怎么考察？有一个传道人教导我们说哈，说你每读一段圣经啊，你要考察圣经，你要记得，你要问四个问题，请你把它记下来。你要问四个问题，每读一段圣经，第一，你要问神在哪里；每读一段圣经，你要问第二，我在哪里；每读一段圣经，你要问第三，罪在哪里；每读一段圣经，你要问第四个问题，恩在哪里。请弟兄姐妹跟我说，神在哪里？我在哪里？罪在哪里？恩在哪里？你每读一段圣经，你要问这四个问题。第一个，问神在哪里？该敬拜的就敬拜。每读一段圣经，你问第二个问题，我在哪里？该省察的你就要省察。每读一段圣经，你问第三个问题，罪在哪里？该认罪的就认罪。每读一段圣经，你问第四个问题，恩在哪里？该谢恩的就谢恩。不一定每一段圣经都有这四个问题，但是你就按这四个问题去找，你可以得到宝贝，得到生命。这是第一，基督徒的生活天天怎么样考察圣经。好，第二，我们来看看诗篇第八十八篇。诗篇八十八篇，我们来看第九节。诗篇八十八篇第九节，好，来，我们来读这一节。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二，天天求告神。天天求告神是基督徒每天的功课。穆安德烈说，祷告是基督徒每天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祷告是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都放过风筝吗？风筝为什么会在天空飞翔啊？因为有一条很细的线绑在放风筝的人的手里。这条线虽然很小看不见，但是它的作用很大。如果没有这条线，风筝就会乱飘，飘到最后就掉在地上。弟兄姐妹，有这条线啊就不一样了，风越大，那个风筝啊飘得越好越高。一样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是一样，常常会遇见风浪，常常会遇见各样试探。怎么样能够在各样试探中我们不会下沉反而会高升呢？要天天求告神，天天求告神。祷告就像看不见的线绑在主耶稣的手中，叫我们遇见各样试探不至于掉在罪里面。有些刚信主的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啊牧师长老或是说在属灵的前辈他们的祷告比较有效啊，我自己祷告比较没有效。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信主，他所发的祷告的功效同样是同样的，有功效的。 祷告蒙不蒙神的悦纳，在乎祷告的人是不是有信心真诚在圣灵里祷告，而不是在乎在教会是不是职位长老牧师或是年日的长久，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比方说一个母亲他有几个孩子啊，大孩子在大学念书，小孩子还不到两岁，你猜这个母亲比较喜欢听哪个孩子说话？大孩子说话虽然很流利有思想有深度，小孩子只懂几个单音，你说那个妈妈比较喜欢听哪个孩子说话？小的一样啊。我如果以为天父比较喜欢听那个大孩子说话，那小孩子比较不喜欢听，那就错了，你就不会热心祷告，你就会失去很多在祷告当中你所能够经历的那个神的信实跟能力啊。所以我们不要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有一位弟兄勉励我们说：“啊，今天呢，我们能够为人和为神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祷告。我们都很纪念我们在远方的家人，在大陆，在台湾啊。”我们看到有好的营养品就会买送给家人，我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孩子，为他们预备好的买好的。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为神做 为神的家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位属灵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能为神和为人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祷告。所以我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忽略这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仇敌最怕的事情，就是仇敌一直要攻击的事情，就是地跟天的连接，那是祷告。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二，天天求告神。司布真说，早晨是一天的门户，你要用祷告堵住他，免得撒旦闯进来。我们要学习常常要祷告。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是什么？天天查考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好，第三，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二节跟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好，来读这段圣经，请。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神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向我们说话，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神既然把今日赐给你，你就要天天做相劝的工作，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可见的心里刚硬是什么缘故？被罪迷惑。那怎么样除去这种迷惑呢？这里说要天天彼此相劝。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往后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请我们看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好，请来读这一节。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用什么方法彼此相劝呢？经验跟我们说是用探访跟聚会。探访的时候你就可以劝，你就可以劝勉。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要彼此互相探访。今天某某弟兄或姐妹落在软弱当中，我去探访他，明天我落在软弱里面，他来探访我。但是我们要注意，探访的主要目的是彼此相劝，而不是要彼此论断。你知道我们人有两个最麻烦的东西，一个就是舌头，一个就是脑袋。当有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聊天一聊起来，舌头就会兴风作浪，就会论断。你知道那个我们宇宙当中第一个罪，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个夏娃跟撒旦聊天，一聊天一聊起来，第一个罪就出来了，就把人带进罪里面。所以当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小心，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彼此论断。特别探访的时候要彼此怎么样劝勉。而当没有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脑袋。这个脑袋瓜就尽想些邪情私欲、嫉妒纷争的事。所以我们要注意彼此劝勉。用什么劝勉？用神的话。人在劝勉，在同情，都没有办法，神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就能够帮助对方就能够解决他的难处。那另外一个彼此相劝的方法，就是这里说的要聚会。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神，我们都可以得到劝勉，都可以得到帮助。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教会以外过 不需要劝勉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里面互相探访，常常聚会，彼此劝勉，这样子才能够更多蒙神的祝福。那另外一点要注意，那就是你要抓住一个原则，你要先把神带到人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去探访去聚会，没有把神带过去，只有把自己带过去，把对教会的不满带过去，这样子不好。你要把神带到人面前，然后用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有机会在他身上做工。该管教的就管教，该扶持的就扶持，该安慰的就安慰，把神带到人面前，再把人带到神面前，让神和人有交通。你看主耶稣到世上来就这样子，是不是？他从高天到世上来，把神带到人面前，然后在十字架上他成全救恩，埋葬复活升天，把人带到神面前，借助神人一来一往，就把神人中间的隔阂打通。所以我们要注意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好，这是第三，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天天彼此相劝。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好，第四，我们来看看四世纪。我们来看看四世纪十六章，四世纪十六章，我们来读十六节到十九节。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好，来读这一段，请。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 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四，天天拒绝试探。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非利士人想探出参孙能力的秘密在哪里，好克制他，于是买通了参孙的情妇来进行试探的工作，最后参孙终于泄露他心中的秘密。第十六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哦，大力拉天天一哭啊，二闹啊，三上吊。所以参孙他心里怎么样啊？烦闷要死。哦，这是天天的试探啊。结果呢？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接着发生什么事？第十九节，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悲剧是不是？大悲剧。这里告诉我们，试探是天天会遇到的。我们会发现啊，天天都有大力拉在工作，用各样的试探在试探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想要知道基督徒能力的秘密在哪里，好克制我们。整个世界就想要知道怎么样可以把基督徒的能力拿走。很多人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其实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能力啊，圣灵早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最该担心的是这个能力有一天会被拿走，因为撒旦就像大力拉一样，他不是一个月来试探一次，他不是一个礼拜来试探一次，他是天天来试探。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以斯帖，以斯帖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斯帖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斯帖记第三章一节到四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主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 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请我们注意第四节前面几个字，他们天天劝他。以斯帖的故事我们也熟，这里的哈曼是代表肉体，肉体要向我们向他屈服。但是你知道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不肯体贴肉体的时候啊，就有人会天天来劝。第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但愿我们像莫迪改一样坚持不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试探是从多方面来的，有的是大力大的试探，罪恶的诱惑，眼目的情欲，有的是像哈曼一样是肉体的权势。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天天是在试探里面，因此我们要天天依靠圣灵，靠着主能够胜过试探，天天拒绝试探。基督徒天天的生活第一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第二，天天求告神。第三，天天彼此相劝。第四，天天拒绝试探。好，第五，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好，一起来读这一节，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五，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圣经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背十字架，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背十字架不是一个月背一次，背十字架也不是一个星期背一次，背十字架是怎么样？天天。背十字架也不是一个单独事件，你看二十三节讲到背十字架就说到要舍己，背十字架跟舍己是分不开的，背十字架跟舍己是分不开的。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有人以为背十字架是指那个苦难说的，特别指那个重大苦难说的，所以如果有人碰到车祸就说哦，这是背十字架。如果碰到车祸是十字架，那神有没有可能叫我们天天背呢？当然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天天碰车祸啊。所以背十字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指那苦难说的，不是。原来背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什么叫背十字架？当一个人把十字架背在身上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打叉的记号啊！你知道我们做老师的，答案做错了就打叉啊。许多时候我们很懂爱护自己，但是耶稣说啊，要舍己，要天天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要天天让十字架在你这个人身上打叉。为什么我们要被打叉呢？因为我们常常在神的意识上打叉。神有一个意思，我有一个意思，当神的意识跟我的意识有冲突，我就在神的意识上打叉。所以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 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十字架在我们生活上很容易出现，用什么方式出现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20章。